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屯王108
你为什么这么颤？
》啊，我很紧张，因为这期有一位新朋友，就是我这期的嘉宾是张琳的好朋友，一个美女，
对，
但
葛老师，格雷斯老师。
格雷斯老师。Leur bonheur se
construit sur un air fait pour eux. 那要不你自我介绍一下
？Hello，大家好，我叫 Grace，许艺文，还要介绍什么吗？水瓶座，单身未婚。哦，你也是水瓶座。
哦，我们三个
水
瓶
座。
哦，真的吗？啊，你是一月的水瓶还是二月的水
瓶？我是二月的水瓶。
啊，我们是一月的水瓶。
一月的水瓶跟二月的水瓶有什么区别吗？
一月的水瓶少了一点水瓶，
是吗？
真的
没有啊，我这是一个冷笑话，对不起，我就是说，那要不你自我介绍一下，
才开场2分钟不到就冷场了。那你可以说一下你现在在忙什么？
啊，我现在在创业，我现在跟我的合伙人，然后也是张琳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一起在做一个夜晚的生活方式品牌，然后我们第一个产品是小酒馆，
夜晚的生活方式品牌，我刚才想歪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产品是小酒馆，然后我们现在第一家店开在了中传跟北外旁边，欢迎大家来喝酒。
所以人家是实体经济，
那你要不要介
是实
绍一下
体
你
经
是
济。
干啥的？
哦，对
对，因为
啊，我
葛
也
老
要
师还
开。
不认识你。
但葛老师显示的对我并不感兴
对，
趣。
我非常好奇，所以请问你是干嘛的？
你猜一下他多大吧？
97、98，
差不多
99，
对，
哦，
然后。我突然不会介绍我自己了，
对啊，我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妙，哎，就是你要跟一个陌生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要介绍哪些点。
我也要说一个英文名吗
可以呀，你英
？My
文叫什
name
么？
is Eva.
Really？Yes！
Yes.
哦，哇
What's your name？
哦，My name is
You don't have English name, Charlie.
Shirley. My name is
You are
Shirley.
Shirley，天
Yeah.
哪，Shirley 听起来是一个，
表表了吗？
我不能这么说，有很多
哦哦，
Shirley。
对不起，Shirley。
对，Shirley 听起来是一个很高贵的名字，感觉是那种初入写字楼的名字。然
啊，
后
就
我，
职场绿茶婊的名字呀。
你就非要张琳说的，不是我
因为
说
我也叫
的。
Shirley。
然后我叫六六
OK，六六你
，six
好。
six。葛老师好，很开心见到美女，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
哇，
我看到你也非常开心，你也很美。
天
你们俩现在好像那种就一个商务油腻男士，然后再跟一个小妹妹聊骚。
然后这边坐着一个 Shirley。
对，然后我接受一个翘起二郎腿。
然后我现在是这档播客的主播，然后我是曹宁那个播客的主编。
对，
对，曹宁应该是你们酒馆的常客哈。
对。
我跟曹宁其实也不大熟。
哇哇，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暗含了一些什么可以挖掘的八卦。
这句话就是放在标题，我
对，
和曹宁其
其实
实
也
不
不太
太
熟。
熟。
这句话的就是潜台词就是我跟他有一些过节。
我跟曹宁没有任何过节，完全没有，立刻澄清。我觉得曹宁是对吧，长
一
得
个
非常
好
帅，
人。
然后又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好人。
哦，你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好的。哎，那，我要问什么来着？
你要问什
说到曹宁，我连我问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我觉
还
得
以为你
曹
要
宁
曹
就是我们这个播客的克星。你看上
宁。哦。
次来讲消费，就对我们进行了一番纪律审查。
对。
那你们现在创业是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就是，
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刚刚起步吧。然
啊。
后 我们也是刚融完了天使轮嘛。然
哦。
后现在正在第一家店正在爬坡期，所以真的是非常早期的一个公司，就真的是刚起步，掉头发的阶段。
天哪！所以你每天应该都非常忙，作为一个女老板。
怎么说呢？忙也倒还好，主要是疲惫，就是
心累
心
是
累。
吗？
对，就我创业到现在胖了6到8斤吧。
哦，看不出来哎。
我觉得你这样很刚好。
对。 你看我们俩
就是那太会说话了
就是
哦，刚才说到曹宁，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曹宁曾经说，就有一次一文喝完酒，
人家叫 Grace，
葛老师
是不是不会念这个单词？
我就是怕显得我像村里来的 Shirley， 所以我不敢念 Grace，
对，随便叫随便叫。
对，葛老师就喝完酒，然后就是大哭，然后再说我身为一个富二代，我为什么要创业？
离谱！
就说我爸为什么这么有钱，而我
离谱，
我现在创业创的连医美都做不起。然后曹宁给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吃惊，觉得这真是名场面。
没有，
所以这是你的心声吗？
我觉得曹宁黑化了我，就是他可能夸张了，对吧？当时的措辞，但我就去当时确实是很崩溃，但我肯定没有说这么离谱的措辞。
你咋说的？
因为就是我其实当时那天确实很崩溃，因为我创业其实我家里一直是比较不支持我的，就是我在我爸那辈人的眼里，就是成功人士的眼里，就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非常不体面，就 which 我也能理解。对，就可能在我爸心里我现在应该去读博，就或者去，对吧，就是去他安排的某个工作里面，就非常体面的上班啊，然后嫁个人啊什么的，就是非常安分。他现在觉得我就是线下，首先线下又是做小酒馆，我在我爸的心里就是他，我每天两三点下班还要陪客人喝酒。
你爸以为你开了个青楼吗？
就是他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因为第一家店嘛，会亲力亲为，然后他就比较担心，尤其他不太喜欢我喝酒。
可是我们葛老师可是一个就是大喝酒的人，
对，
他是我见过酒量最大的女生。
天哪，
没有，你这么说，这个播客播出去，估计很多人会
转给你爸，
会骂你没有见过世面。然后对，然后当时就是那段时间，确实就感觉自己的业务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第一家店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就是我本身就是自己对自己就做的不好啊，就会比较难受，就会也一方面也是因为担心就别人对我失望，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就是对吧，做的不怎么样，没什么好那个什么的，然后也每天都在问自己，就怎么能做得更好，然后会不会做不好，做不好怎么办？
那做不好怎么办呢？我就有一个天问，你们这些富二代做不好又能怎样呢？
就是很丢人啊。
但是对啊，但是就是丢人，然后呢？你丢人丢到就是在爸妈那儿丢人。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创业，就是一直比较想证明自我价值，就是这个事情感觉就说出来就挺傻逼的，然后但是对我来说是个刚需，就是我是非常非常希望有一天大家提到我的时候，不是比如说在我爸那儿不是谁的女儿，然后或者不是谁谁谁的谁谁谁，然后就是这个人他特别厉害，然后他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特别厉害，我是非常希望得到这种认可的。
这个好像是很多比如说新二代或者富二代他们会有的一些困扰，就是
我不是什么富二代，就是对，就是普通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代。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种父母会比较强势已经比较成功的一些家庭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困扰。
你爸会很严格的要求你吗？还是你自己给自己加的这些自我要求？
就是我爸是从小对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他属于那种就是我考98分，他问我为什么不考100，我考100，他问我你下次还能考100吗？然后我考第一，然后他问我你能一直当第一吗？就你们班有几个第一？就是我爸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包括我之前考大学呀、申请啊，他对我的那个每个阶段的要求都比较高，就他从来他很少夸我，就我印象当中他没有夸奖过我，就是他没有让我觉得我做的什么事情是 OK 的，他永远是觉得不够的，那你接下来呢，然后或者你做到了又怎么样呢，对吧，就你还是没我厉害，就潜台词是你还是没有我厉害，然后就非常这是让人非常的有挫败感，对，我觉得就
是不是还是因为他对你也比较重要，就你会很期待他从他那儿就是说出来对你的一些很正面的评价，
对，
有期待这种，
对，就其实不光是期待他对我这么评价，就我其实是期待周围所有人有一天能提到我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工作能力很强，这个人 就是事业做得很好，嗯，就不想说的这个人啊好像家庭条件还不错，嗯，然后长得还 OK 什么，嗯，很会喝酒，就是
嗯，天啊，这都是我刚才评价他了。
Shirley 你看看你
都是 Shirley。
对，我觉得这些听到这些话开夸奖的时候我也是开心的，但是就是这个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嗯，对。
所以你是想要自己打江山的那种类型？
我以前觉得我是想打辅助，就是我以前的，我觉得桑炮有一天我现在其实也在打辅助，因为我现在是联创嘛，嗯，我现在也在给我合伙人打辅助，但我现在觉得这件事不矛盾，嗯，就是不是给别人打辅助就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了。
哎，你现在钱从哪儿？就是你现在挣的够花吗？
嗯，不够。
那你会跟你爸要钱吗？
我不会，我已经很久不跟我爸要钱了，嗯，我去年回国之后就没跟我爸要过钱了，嗯，对，我有一些他在美国打给我钱的遗留
有一些积蓄，
因为我之前在美国读书嘛，然后他们会就是担心我，然后给我打比较多的钱，还有一些积蓄，嗯，然后再有就是我舅舅会支持我一下，嗯，因为他比较了解我爸的这个性格，嗯，然后也知道我的这个不容易啊，开销啊什么的，嗯，对，
主要是知道你的开销。你刚才说到你钱不够的时候，我心里一紧，我想就是葛老师已经这样了，他每次还请我们吃那么贵的饭，真是太不容易了。
没有，但是这个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嘛，嗯，就是我觉得赚钱赚的不够是能力问题，嗯，对，然后
但请不请客是道德问题，
就是我是习惯了，就是我会觉得，嗯，对吧，我主要喜欢张罗大家在一起玩，我喜欢张罗我的朋友们互相认识。
就我刚刚其实特别想问，就是你现在创业，其实创业这一步你是迈出去了，那你心里的满足感强吗？嗯，
我怎么说呢，如果我不创业我会更加焦虑，嗯，就是创业是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必做，然后但是如果我都没有开始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更焦虑，更加自我怀疑。这都要感谢张琳，你知道我的两份，
真的，
就我去年回国就先去了一家创业公司，也是，嗯，那个老板也是张琳给我介绍的，然后我现在合伙人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张琳才认识的。
哇，你居然不知道你自己是职业红娘吗 ，Shirley？
对，我一直以为我是感情红娘，没想到就是奔着感情红娘去，最后做成了职业红娘。
你还是感情红娘，请问这有什么故事
啊？就是我很喜欢，就是把我身边的单身男女凑到一起。
哦，我知道，我以为你给葛老师做了什么感情红娘。
哦，那就是某种程度上吧。
没有没有，我已经非常非常久没谈恋爱了。对
啊，你在说些什么呀？就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我确实没有谈恋爱，就没有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感情当中。嗯，
你想进入吗？我感觉你不是很想进入。
我其实非常想，我觉得你去年见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达我非常想了，对吧？
嗯，对，你表达的是你非常想，就是你口头上很想，但是你身体上并不想，感觉是这样。就是那天不是我们也聊了吗？就是我觉得分析你回国之后的这几段，就是又上头，然后又没有结果的感情经历，其实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就是路径的。嗯，就是我觉得你选择的人，你首先你就是你既然选择了喜欢这样的人，那就注定是不会有什么安稳的感情生活的。
我因为你上次总结我嘛，我是其实一个非常善于给自己洗脑的人。嗯，就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但我会给洗脑成他不是，因为就somehow我可能比较适合这种类型的人。
哪种类型？你可以给大家，就你对，你可以在我们的播客就公开征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我喜欢，首先我喜欢很强的人，就我必须要承认我是一个慕强的人，就是一个男生要足够强，就让我觉得他足够强。
哪种强？就是前三强的那种。
比我
就是那种聪那种科学家那种，还是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科学家吧，就是还是要跟我这个领域相关周围打转的人，
就
是
就
你
就是
在你的赛道内做大做强，
比如说厉害的什么投资人啊，厉害的创业者啊，就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可能在我也懂一点点的事情上比我懂更多，然后他的认知还有思考的能力是就是远远高于我的，然后我会觉得他很聪明，然后就 当我觉得一个人强的时候，这个人能somehow给我一些安全感，我觉得这可能跟我家庭，
嗯，
就是成长环境有一些关系，
嗯，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就比较容易会被这样的人吸引，对，
嗯，
然后而且这样的人通常都不会怎么说呢，不会长期把注意力一直放在我身上，就他会给我一些 attention，
嗯，
就他们可能会被我吸引，但他们也不会一直就是生活里只有你这个人，
嗯，
然后他们会有更多要追求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可以一起成长。我是现在想要进入稳定的感情的，甚至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就是，
嗯，
我相对来说会开始看一些稳定的人，就之前是有一些稳定的男生喜欢我，
嗯，
我完全不太会考虑，
嗯，
我可能就不会有回应，就我是个还挺直的人，
嗯，
就别人喜欢我，我就不喜欢他，我就说我觉得拒绝的非常生硬跟明显，然后但我现在可能会想，哦，那也可以给个机会，就是可以聊一聊，
嗯，
可以吃个饭，
嗯，
对吧，反正人家也没有要一下跟我一步到位，
嗯，
我就可以试试嘛。我现在开始有这个心态上转变，就是可能真的是因为创业太累了，
嗯，
创业累到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很稳定，
嗯，可以安定的，
对，需要有点稳定的生活的，然后就是情感上也好，
嗯，
情绪上的就是支持跟输出，
哦，我也是这个感觉，
对，
嗯，
就我一开始都想说不一定是要稳定的男朋友，哪怕是只是稳定的情感支持好，
嗯，
就好了，但我后来发现我太天真了，
嗯，
这个东西太难了，
嗯，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你在感情里是个慕强的人，就是跟你就是你需要很就是对方很强才能给你安全感嘛，就跟你的家庭也有关系，为啥呀？
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从突然就是稍微成年了开始的某一个节点就只喜欢这一个类型的男生了，就我在总结是不是这个类型的男生身上的有一些特质其实还是跟我爸有点像的，就虽然我很不喜欢我爸，但是就碰到这种类型接近的人，我又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认可以此来满足没有从我爸爸身上得到的认可，就是对，因为强的人其实是很难认可别人的，他们都非常就是吝啬自己的夸奖，对。
哎，那你妈跟你爸什么相处模式呢？
完完全全是，就是我妈是家庭主妇，
嗯，
然后没有任何ego，
嗯，
然后完全听我爸的，嗯，然后就是很小女人，很温柔，
嗯，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我觉得我爸很强势，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所以我其实有点分裂，因为我有一部分的东西是我妈的部分。就我跟男生的相处模式可能有那种很柔软的部分，然后但又被我爸 push 成了一个很好强的人，就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我说我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强势，人家不信，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就开始跟他们分析，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对。
所以你有跟你妈妈聊过吗？就是她有一个这么强的伴侣，他会有跟你聊过这方面的事情吗？
我妈曾经很崩溃的时候，我有劝过她，我说要不就别一块过了，就算了吧。
嗯，
但我妈又就是觉得哎没必要，然后她就说那个，就还跟我讲，就是其实你爸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特别对家庭特别好，特别有责任感。
嗯，
你看看就是对吧？列举他我爸对家庭的付出的一二三四以及他的责任感，就是对，其实他已经挺知足，就我爸这人脾气不太好他也能理解，就我妈也是一个会非常给自己洗脑的人，
所以其实是他崩溃了，他找到你，你劝他别过了，然后他开始劝你。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被他们搞得很崩溃，就曾经有一阵子我爸妈就是闹得比较凶的时候我非常崩溃，其实我是一个很受不了这种场面的人，就是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就待着不想出去，然后而且我妈的那个情绪崩溃起来就是特别可怕，然后我就也不太想面对她的崩溃，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
哦，你那时候你几岁
啊？有几个严重的阶段吧。第一个严重的阶段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当时因为我七岁以前我爸因为一些事情就是不跟我跟我妈就是住在一起，反正就是被外派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七岁以后开始跟我们，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刚一起生活就有点好多年没见了，就磨合期嘛，打得很凶，就感觉要动手的那种。然后后来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当时我爸想让我读军校，然后当外交官，然后
军校能想象读军校，
对，然后就我妈就是比较接受我的想法，就想让我出国，然后我舅舅他们也想让我出国，因为我妹妹就也是就规早就规划我表妹早就规划好了这路线要出国，我妈那家庭那边稍微就开放一些， 然后我爸当时就特别强势不愿意，然后可能就他们俩为这个事儿斗争，我当时还就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然后斗争了好久，就我好像是离家出走了一次，我爸才同意我出国的。
天哪。
对，就
哎，所以你爸妈有这种斗争的时候？
我爸妈有啊，但是跟我觉得跟他爸妈还不太一样。我爸妈是因为他们有了二胎，就是我妹以来，他们的有些矛盾才渐渐的明显了起来。就因为我妈最近在更年期比较敏感，然后我爸怎么说呢，就是我爷爷是一个脾气非常古怪的人，而且他这种古怪是随着他的年龄是会增长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生理原因，我爸在这一点上也跟我爷爷有一些相似，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就会本来好好的，突然之间可能我妹干了一件什么特别不可思议的调皮的事情，比如说往我爸身上泼了一瓶水，然后我爸就很有可能会暴怒，然后他说暴怒的时候呢就会就可能会对我妹动手，但也不是说非常重的那种，可能就是打一下然后大吼他，然后我妹就很害怕，但我妹一哭我妈就特别心疼，然后我妈就会跟我爸吵架，就说你为什么在带孩子这件事情上你付出的也没有我多，或者至少我们两个付出的都没有老一辈的人多，就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样子弄我辛辛苦苦生的女儿？
哦，
对，
我想起了小杨哥教训嘟嘟的时候，我也会这样。
天哪！对，然后那天就是我爸也是脾气越来越急了，然后我妈跟他顶了一句之后，我爸就推了我妈一下，就说你别在这里碍事，你别阻碍我教训他，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因为我妈是一个 ego 很大的人，就是在她生我妹之前她赚的一直比我爸多，然后我妈就直接开着车离家出走了，她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在那个城市给我打电话，然后她就意思是说我觉得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怎么样。
但是起因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对，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真的跟他们两个的生理状态有关。因为我的家庭其实就不像葛老师那样，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还好，这种冲突其实都是在非常非常罕见的状态，就是必须要我爸急了我妈也急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不会有一个人先低声下气这样求和，就我妈就会直接走，然后等因为这件事情过错方肯定是我爸，等我爸想明白了再说，他们就会有一个冷静期这样。
我感觉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妈的矛盾最后都会以他们对我的这个混合双打然后来结束。
所以为什么会泄到你的身上？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会为我的事情吵架，然后越吵越不爽，然后就看我也不顺眼，然后可能我当时
也不顺眼，
可能就我可能我确实比如做错了什么事情，比如我离家出走了就来之类的这种事情，然后我爸就揍我。对，因为我爷爷是军人嘛，然后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教育观念是那种棍棒底下就是才能成器的这种观念，然后因为就是我也有三个儿子，然后他就觉得只有我爸是成了才的，就是因为打出来的，然后就是我爸看他就是另外两个弟弟就感觉不是那么成器嘛，就觉得就希望我争气嘛，然后我又是家里的就是孙子辈的，就是长孙女嘛，然后就是我爷爷还在的时候对我要求也比较高，对我期待很高，就是对他们就希望我特别优秀，然后就所以就说一定要就是不听话就要揍，就是这种观念。对
啊，就你上高中了他们会就是打你啊？
对，我上大学之后就不挨揍了，上高中的时候还在挨揍。
天哪。
当然也是因为就我其实也是个挺倔的人，就我也是那种绝对就比如说就他越打我越不低头，就可能别的女孩什么就一哭就人爸爸心软了，我是那种别人在打我的时候我完全不会哭的，就我会 特别就是直勾勾的看着他、就是、
天哪好吓人、啊、
就是没有我就会说你打我是不能让我觉得这件事儿、嗯、就我想告诉他你打我没有用
嗯，
就你好跟我说嘛对吧
嗯, 嗯，
然后但是就是会更加激怒我爸、嗯、你看就我打你就不认错但是就如果我哭我爸也很不开心、
嗯、
就说你就是你就哭然后也不总结一下你的错误、
嗯、
不反思一下你自己、
嗯嗯、
对
天哪所以你爷爷奶你爷爷会对你进行棍棒教育吗
我爷爷不会因为我爷爷、哦、我爷爷一直想要个女孩嘛然后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女孩、
哦、
就我爷爷其实对我还不错、哦、我爷爷应该是比较宠爱我的了、
哦、
就对小时候老带我去就是部队里玩、啊、
但他却跟你爸灌输棍棒底下
就是也不是灌也不是灌输就是、
哦
就是耳濡目染
一脉相承
那种感觉
明白明白
产生了父爱不
幸但我却是我奶奶是小时候打我打的最厉害的人我奶奶是个人民教师、
嗯、
所以其实真的这个他们怎么教育子女真的跟他的职业有很大关系、
嗯、
然后我奶奶当时在他教的那个班就是出了名的吓人然后他就是要我非要我学钢琴然后真的就是每天晚饭时间我必须要弹一个小时钢琴他就会端着一碗鸡汤坐在我的旁边、
嗯、
然后我只要看了那个鸡汤他就会扭我的手、
啊、
他还给这个扭我的手起了一个名字、
嗯、
就这个招数他起了一个名字、
嗯、让我们猜一下
不不是我们那边方
言
的名字、
啊、
对所以我翻译过来我也并 get 不到那种、
啊、
就是他起了一个名字但小时候他就会每次就会这样吓我就捏住他的双指说你是不是又想要这个
好像容嬷嬷
对他小时候给我感觉就像是容嬷嬷要扎我
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特别离谱的事情、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她不吃猪肉嘛、
嗯、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带我、
嗯、
然后我奶奶早上会给我包馄饨吃但是猪肉小了我就不吃嘛、
嗯、
我可能喝两口汤就放那了然后我会被我爷爷奶奶骂哭就真的是坐在那
你把你爷爷奶奶
不是他们把我骂哭、
哦、吓死我
他就我会被他们骂哭然后就我爷爷会开始给我讲什么当年红军过草地有多么的苦然后都吃树皮吃草根的故事然后什么我现在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然后
我爷爷奶奶也会
然后会逼我把那个东西吃完就是我不想吃然后我就边吃边哭然后吃完给我妈打电话
天哪
对我爷爷奶奶也会你家老人不会
没有 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是农民就是很、
啊、
很朴实的农民、
哦、
然后他们就是非常的慈祥然后也从来不管我学习
哦，我外公外婆也是这样的
嗯，
然后就跟我爷爷奶奶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因为我爷爷奶奶正好就是那一代他们自诩为知识分子、
嗯、
然后去插队那一代嘛、
嗯、
然后他们又算是插到了比较不好的地方、
嗯、所以他们就会对这一生有一些
对对对、
嗯、
所以他们在培养上就会特别有那种比较意识、
嗯、
就是我奶奶是非常非常喜欢攀比的、
嗯、
就是我举一个特别荒谬的例子就是我到了大学的时候不是去了话剧团嘛、
嗯、
然后我大一暑假回家我就很开心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就在家庭的饭桌里面讲嘛、
嗯、
然后我奶奶当时开口第一句话是你们学校是大家都可以进话剧团吗然后我就说不是啊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感兴趣啊、
嗯、
然后他接下来就问我那你们面试的有多少人录取的有多少人
天哪
然后我当时就后来我还跟我妈吐槽来着、
嗯、
我觉得啊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还可以拿去比、
嗯、
就包括我出去留学他后来也给我发了他一个塑料姐妹奶奶的孙女
塑料姑奶奶
对那位塑料姑奶奶她的孙女好像是拿了公派奖金出国的、
嗯、
她给我发大红喜报她说你拿奖金了吗她还问我这个奖金是不是真的存在然后我就说是的奶奶这很厉害我说这个奖金很难拿我没有拿到这个奖金然后我奶奶就说哦就因为她现在已经老了嘛所以她在别的方面都收敛了很多、
嗯、
也变成了一个慈祥老奶奶、
嗯、
但她在攀比这方面还是改不掉
天哪大家的爷爷奶奶好精彩呀
对我真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啊，我还可以讲我的奶奶。
嗯、我们这期就叫我的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
太离谱了。
我还要讲我跟我奶奶那种事情可多了。我跟你说，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对我比较慈善，嗯。然后刚说吃树皮那个事情，小时候不是开空调特别浪费电嘛，嗯，然后呢我又老喜欢整晚开空调，因为我很怕热，嗯，我每年热的我还长痱子，全家都知道，嗯，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奶奶会半夜3点潜入我的房间把我的空调关掉。
天哪。
然后之前她刚潜入的时候就被我5点钟大概就被热醒了，
然后开开
我就会自己开开，对，我自己开开，然后她8点来叫我起床的时候发现那个空调又开了，嗯，就过了几天我还是被热醒，热醒了之后我他妈发现整个房间找不到遥控器。
天哪，你奶奶可以上我们的屯王108吗？你跟她当面对质。
我奶奶真的太绝了，她把我遥控器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我就很热，然后那2天晚上我都是去洗那个澡，就只能5点多起来冲澡，然后我就很困扰，我就跟我爸妈讲了这件事情，我爸妈就觉得某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严正的跟我爷爷奶奶说，你们这样一开一关并省不了电，反而会费更多的电，就这样吓他们。嗯，但我奶奶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没有被唬住。他还是来偷我的遥控器。然后我那时候才1米2、1米3的样子，几年级我记不得了，我就开始探索我还能怎么样开空调，我就想到空调应该自己也有个开关，就像台灯那样，嗯，我就骑到我的书架上去，就这样子，就是一只脚挂在那个书架顶上，一只脚挂在桌子上，把那个空调盖掀开，我就发现了那个紧急的开关，你知道空调里面有开关吗？对，然后我就把那个空调开开，然后我会定一个闹钟，到6、7点的时候把它关上。
跟奶奶斗智斗勇。
然后后来有一次你知道吗，就是我奶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一个也不是3、4点也不是5、6点的时候潜入了我的房间，就被发现了我在偷开空调。嗯，第二天的饭桌上他就骂我，就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能偷偷开空调，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就很生气，我说我没有偷偷开空调，你把我遥控器拿走了，我怎么开空调？
天哪，正面刚。
对，
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一个好的办法，是不是你把门锁了，他就进不来了？
他有钥匙啊，我一直都是锁门的，但他有我们家里所有门的所有钥匙。
天哪，
太离谱！你说到这个门钥匙又是另一回事，我先把空调讲完。然后呢，他就追到我的房间，他说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就是别的方法开空调。他先是把我房间就是搜了一遍，看有没有其他遥控器，搜不到，我很得意，我说没有吧。然后他说你给我把那个盖子拉开。
让他好懂啊，他是不是懂明珠啊？他为什么这么懂空调？
懂明珠这个梗真的很棒。然后我就只能站上去把那个打开，就被发现了嘛。然后我就很难受，我觉得我很委屈，我就哭了。那时候我还站在那个桌子上，奶奶就这样指着说你给我下来，你还不承认。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桌子上，我就比他高，我说我想开空调怎么了，我很热。然后我跟我奶奶就这样对吵了好多发，然后吵的就是我楼上大姨来劝架的那种，特别特别荒谬。然后你刚刚说门锁又是我奶奶干的另一件荒唐事，你知道吗？就是我奶奶不仅开我房间的门，他开我爸妈房间的门，夜晚巡查。
不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吗？
不是，因为我爸妈就是异地工作，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妈自己在家。然后我奶奶也是去巡查空调的。
太离谱了。
对，他就是会去巡查。然后呢，就有一天晚上是我跟我妈睡，然后他凌晨4点钟打开了门，然后就走进来，那里有个柜子嘛，他又从柜子门那里探了一个头。出来看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翻了个身，就把我妈给弄醒了，结果我妈一醒，她给我个头， 一声，就是我妈尖叫，然后我就醒了，一开灯怎么回事？然后发现我奶奶站在那里，就我奶奶就一副巡查被抓了的那种样子。然后我妈就说：“你干嘛这么晚要进我们房间？”我奶奶支支吾吾说：“我来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盖好被子。”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然后我妈就没有办法，就在自己的门上，自己的卧室门上安了一个插销，就太惨了。然后从此之后五六年的时间，他晚上不插插销他睡不着觉的。对，就我妈真的被吓到了，太可怕了。
为什么我的家里就没有这种好玩的事情？
你是不是刚才我在讲的时候你在你的脑内搜罗？
我在想我能讲什么，发现我什么都讲不了。
这就像你之前讲小杨哥给你感人的事情，我的脑内历程一样。啊、哦、天哪，我扯跑题了。
挺好，你介绍我的奶奶。你的奶奶有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没有，我以为我们是什么什么八卦局。
不，我们接下来可以开启八卦了。讲完了奶奶，讲八卦、
哎、有八卦局那真是太合适了。
你们这有什么八卦可以跟我分享吗？
我们来听你讲八卦。
我们当然是听你讲八卦呀、
啊、创投圈八卦。
S'arranger quelques rayons du ciel d'été, l'accordéon d'un marinier, l'espoir fleurit au ciel de Paris.
会经常听到，但是也可能都是大家胡说八道的、嗯、就是对吧，这个谁天天又泡妞了，谁牛特别多呀，然后谁每天都在泡妞，
谁牛，谁的牛子
谁的牛子特别多。
张明说
太离谱了。你说这个话我想象出了那个画面，好可怕。
就我经常会
浑身上下长满了牛。
我经常会听到，对，谁妞特多呀，天天都泡妞啊，然后什么炮友特别多呀，这种。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稀奇了。
借着工作聊骚啊什么的，然后借着聊骚聊工作呀。
天哪，那你接触过这样的人吗？
我的朋友接触过，问就是没有，问就是
你的朋友葛老师是吧？
我就是一个每天在好好创业，没有任何这个感情纠葛的人，
像张琳一样。
对，就是像张琳一样。
那我已经成为标杆了是吗？就是洁身自好的女创业者的标杆。
我其实非常非常羡慕张琳，就是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对于创业来说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说到这儿，就我今儿还跟我两个大学同学聊天、嗯、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他们都结婚了，然后找的都是程序员。然后我问他们
都在美国，
对，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找程序员，我朋友跟我说程序员好控制。
天哪，我们这档播客太女权了吧。
然后我想牛逼。
你刚刚说我们这播客很女权，
然后我觉得评论区肯定会说什么你在侮辱女权。
天哪，你知道上周我们还被骂，在喜马拉雅那上面、就是有听友给我们评论、也不是被骂，他说这个播客也太好女孩了吧，好无聊，感觉这两个主播都太喜欢自己男朋友了，好可怕，真的不是黑粉，但真的好吓人
哦，好离谱，喜欢自己男朋友都不行，要喜欢别人男朋友才可以，
喜欢谁呢？
喜欢别人男朋友，他可能希望你喜欢他的男朋友。
他说我们是典型的好女孩风，所以我们今天要说一些就是、
哦、
对，
说一些牛子。
说揭露一些，
就当时还有一个女性创业者，她就说啊，她开玩笑就说她跟她的女性创业者朋友聊天，然后就说最近有没有人假借工作来找你 date，然后她朋友开玩笑说没有，都是假借 date 来找我工作，然后反正当时然后就那个有一个人就发表了观点，就说他觉得这种是一个进步。他就说明对于女性来说这个标签变成了你是一个 CEO 而不是什么、然后但是我当然核心的点就在于就是那你为什么要假借工作，难道不能是、就是直接是工作吗，女生之间不能直接聊工作、就跟女生不能直接聊工作吗，然后当时然后他还有一个观点是他有一些女性朋友是创业者，然后会在见男性的时候在前几分钟然后说自己
单身、
没有说自己就有丈夫有先生然后或者有男朋友会反复的提这件事情、就来规避除了工作之外、就别的风险，
我就是这样，
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挺好笑的。
嗯，
就男生会这样吗？就男生就是会有这种担心吗？就为什么一个女性的创业者，
嗯，
她比如说稍微漂亮一点，
嗯，
大家就会觉得她的这个
动机有问题。
对对，动机有问题，
嗯，
然后就会一定觉得她跟所有工作里的人都有点什么关系。就我经常会被揣测跟某个工作里的人或者某一个人有一腿，但其实啥都没有，就是大家会对我有这种认知，
嗯，
就是
长得好看吗？嗯。
就对，比如说这个人跟你合作了一下，让大家都会觉得，哎，你是不是他喜欢你？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该开心还是该难受，就是
这不就是职场上的荡妇羞辱啊？
对啊，就是一方面好像，嗯，一方面夸了我好看，然后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就觉得，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我只能说就是要不我自己更注意一点。但我后来就想，就是。凭什么？就是为什么男生他们都可以大大方方的，
嗯，
我要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没啥必要吧。
嗯，
所以我就是很希望有一个，我现在特别希望赶紧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我每天都发男朋友照片，我朋友圈里全是男朋友，大家一加我就知道，哦，这是个有男朋友的人，然后不要来搞我，就我拒绝男朋友，这女生是恋爱脑，然后不要惹他。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嗯，
不然塑造一个这样的形象给大家好了，就是，
嗯，
哎，那其实我们又聊回那个稳定关系了。
嗯，
就我觉得像，哎，我又刻板印象，就我总觉得像你这样子，就是又有事业心又独立自强，然后长得也很好看的女生，
嗯，
应该是你想要进入一段稳定关系，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挺难的。
所以阻碍你的那个
没有，是因为他喜欢的人就是进入不了。
我觉得特别难。首先是。我真的我现在社交圈非常窄，我现在社交圈分为了老朋友，就是很多年的朋友，就都是哥们儿，大家都是兄弟，是不可能转化成恋人的这样的一群男性，然后另外一群就是跟我有工作关系的男性，然后就是工作中认识的人嘛，我现在我的生活圈就是这样了，然后我大部分时间就偶尔有时间跟朋友们聚一下，然后大部分时间见的人然后聊天的人都基本上是工作关系的，那我既不能跟工作的关系的人发展，
嗯，
然后又不能跟老朋友发展，那我就很难去。而且就其实我感觉是，嗯，女性创业者还是挺难找男朋友的，因为能接受这样
嗯
女生的人，
嗯，
强势女生的人，就可能在工作里会比较强势，或在一些事情上比较强势的男性也不是很多呀。
嗯嗯，哦，对，那天小杨哥还发表了一个观点，他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
嗯，
突然感慨说，我觉得如果我俩分手的话，你找下一个必找创业者，就是他说我已经是你能在非创业者里边找男朋友找的顶配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去找一个就是一个工作的或者一个就是不是在创业或者创投圈的人，然后能就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就是对方其实也很难接受我的这种工作状态。
对，因为大家要互相理解，
嗯，
就比如说我应酬就是很多，
嗯，
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是就是为了未来的一些我觉得可能有用的事情才，
嗯，
就反正就是没办法。而且我确确实实挺经常需要喝酒的，
嗯，
我也不知道就如果一个正常上班男生他能不能接受我这样，
嗯，
对，然后他会不会担心，如果他知道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会不会怀疑我，
嗯，
就如果他怀疑我应该也是很烦的，
嗯，
就我之前就是我喜欢的一个男生，之前就是他有半开玩笑，他可能是开玩笑，但可能我记住这句话，他可能压根他都是忘了，
嗯，
他有跟我说过，就是，就如果我们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在一起了，就让我别创业，还是在家待着，就是待着挺好的，
嗯，
就虽然我也没有觉得在家待着不好，但是当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嗯，
哦，那我是不是现在决定要创业了，就会影响我们两个的这个关系，他会不会觉得找一个就更稳定的女生更好？
哦，
就我其实心里是会有这些想法。
我就是如果我听到这种男生的建议，
嗯，
我就会在心里想说是不是他不好，就是我不会怀疑说我在创业这件事情。
但因为我觉得他很好呀，所以
嗯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好。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择偶的前提是这个人要能，就是他喜欢我的点得是我引以为傲的这些点，包括就是创业啊什么的，就是有一摊自己的事情，就如果他连这个都接受不了，那我觉得都甚至不是喜欢，就我就不构成我喜欢他的前提。
就说到喜欢点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比较难找男朋友的原因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后知后觉的人，这可能体现在我底层有一些不自信的东西，就是比如当别人喜欢我的时候，我其实不相信他喜欢我， 就是我不是特别相信，我会觉得你喜欢我啥呢？就他可能说的点我都不是特别信啊，就是可能直到这个人离开我的生活了，或者是突然他做了巨大的改变，然后我才会突然意识到，哦，他之前是喜欢我的，我才会觉得这喜欢是真的，然后我就比较后知后觉，所以我就是比较显得我比较长情，但其实前期我是处在一个不相信的状态的。
你为啥会不自信呢？
我就觉得我不够好呀，就是我什么地方都不是最好的呀，就虽然综合起来还可以，但也没有说每个地方都做到最好的，对吧？你说漂亮，我肯定不是最漂亮的，我甚至不是女性创业者里最漂亮的。
嗯，
然后你说对吧，这个家庭背景那好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像北京啊、上海这个留学圈，那大家谁不是家里都挺好的嘛？
嗯，
然后你说聪明啊、优秀啊这些东西，那我周围优秀的人真的是大把人在。我长期泡在这个环境里，我不敢说自己是这个圈子里最优秀的人，但确实有人评价过我说是我是我们学校这一届里最努力的女生。OK，这个 title 我收下了。
嗯，
对，就是可能相比较我周围的同龄女生。家里还不错，我算是比较拼的了。
嗯，
可能也只有这一点算得上是我可以就是说自己做的还可以的地方。对，
哎，你的同龄女生都在干嘛？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
嫁人
体面的工作。
对，然后嫁人，然后或者是喝喝下午茶，然后买东西，上上班。
嗯，
大家就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嗯，
然后也有人在读书什么的。
嗯，
但也有一些就是很拼的，然后就是在做金融啊，就是做创业也有，但是确实不是大多数。
嗯，
但我觉得这两年好像女性创业者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
嗯。
你们都是最美创业者，我听了你们的心路历程，我非常的 respect。
我都没有讲我的心路历程，听啥了？
不是啊，我天天耳濡目染。
哎，那如果你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你家里不让你干这些事情，他就是你其实可以衣食无忧的，开心的过日子，你会选择哪一样？天哪，我们真的是在就是
你说我现在
对我们在意淫
干现在这个事情吗？
不一定啊，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像葛老师这样的家庭背景的话，
嗯，
然后你也面临跟他一样的抉择的话，嗯，你会选哪个？
我当然是躺平啊。
是吗？那你们俩可以，那你们俩所以选择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我连现在都有，嗯，经常有冲动要躺平。
嗯，就是六老师在暗示他的家庭背景也并不差。
没有，那跟葛老师肯定不是一个水准。
所以你为啥要躺平？你是咋想的呢？你是觉得你没有什么要证明的？
对啊，
可能他就是比较自信，
嗯，
他可能对自己已经挺满意
的。我不自信，我觉得我不自信，我只是很，我在某些方面很随意，就是还是比较自在随便的一个人。
嗯，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人活一世最重要就是开心，我现在不管是对于谈恋爱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然后对我跟任何人交流也都是这样。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标准。
嗯，
只要开心快乐别的都还要。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
嗯，
但我今天听了你们两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哦，没有你的故事，对不起。我今天听了葛老师的故事，我就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就是逼自己一把，去努力一点，去找找自己想要的价值在哪。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这个东西，就像不管是王姐还是葛老师，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很笃定自己要的东西，我就是因为没有，
嗯，
我才会常常有想要躺平的欲望。
那你想要躺平啊？你要的是躺平啊？
但怎么说呢？就是我内心，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聊过？我说如果我找到了非常爱的人，然后他也很爱我，然后他就是我完全
躺
可以躺
平，躺平，
然后就帮他做一点点小辅助工作就好了。就是哪怕这是我后方，我也可以。但我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这个事情。就是追求这个事情比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还要难，所以我索性放弃了。
嗯，
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这个事情有点看运气，还有点看命。就事业至少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就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嗯，
对，至少就是求个心安。嗯，
所以你是在就是赌概率，你是。
那你呢？
嗯，那我可能会像葛老师一样，就是闯一闯。反正你想我已经有就没有什么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是我再输我也不至于就是光屁股，我的家里还是能够再支持我的，所以索性就去就是体验一遭嘛。那人来这个世界上一趟不就是就干他妈的吗？所以就是
牛逼。
对啊，
天哪，你说的也太感人了，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刚才想说出的那句话。我就想说，我要是像葛老师一样的家庭的话，也不是家庭，就是背景程度的话，我必立刻现在我就回去当公主小妹，
速回
速回。
为啥呀？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这都是你幻想出来的，就
是
回了家，首先你是不是公主，这是一说，你有可能只是小妹，不是公主，你有可能回了家有更多的痛苦，
那也是，
对吧？
那也是，因为你刚才有说到，就是只是背景嘛，其他的不谈。如果是我家背景到了这个程度的话，那。
天哪，你们说的好像我家已经就是天哪富可敌国的程度一般，完全没有。
对，我们最后帮葛老师征婚吧。
好。
嗯，那应该怎么征婚？天哪，要葛老师这样，葛老师你说三个标准要很明确的。我们最近就发现很多女生找不到男朋友，就是因为她就啥都想要，说标准非常的多，非常的泛，这不行，你一定要说三个非常准确的。非常。就是那种可以卡掉一些人的那种，
比我强。
你看你这就很泛呀，那比你强是多强？
哪方面比你强？
对啊，就比如说你智商140，他必须智商大于140。
事业上就至少是事业上或者认知啊什么这些要比我强。
那他就是比如说他现在你有什么对存款？我太俗了，天哪！
没有，我
量化一下，
我对存款没要求。就我觉得很多牛逼的创业者其实都很穷，但他们很牛逼啊。
其实他刚刚已经限定职业了吧？就是要么是创业，
就创投，还是想在创投圈。
对，要么就是投资，
因为就觉得这样大家可以一起成长。挺好，
创业 or 投资，首先是这两个赛道。
长相有没有要求？
你也知道我的这个审美，
就
是
我知道，大家不知道呀。
你觉得我的这个长相要求该怎么量化呢？
就是
要长就独特，但不丑，就是在不丑的基础上有点自己的风格，独特一点，是吧？
不，你这个不丑也很泛。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些娱乐圈的男明星的长相，
张若昀。
啊，张若昀，
张若昀可不是不丑啊，
就是低配版张若昀嘛。
郭麒麟、彭昱畅，
这也不是不丑，
反正就是我喜欢小眼睛、鼻子高高的男生。
但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三个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显得非常有钱，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就觉得他们三个就是
小眼睛、鼻子高高就有钱吗？那吴阳磊呢？
对，他男朋友就长这样。
对，我男朋友就是小眼睛鼻子高高，
就
你看他
有，我确实我好像喜欢那种看起来就很精英的男生，就是长相啥，就是我不是说
林谷
no， 林谷不是我的菜。林谷那个，
我们理一下，我们别老打岔，你就再说一个二，长相上，
二长得像彭昱畅、郭麒麟还有张若昀的男生们可以联系我。
好，三
其实你可以限定一下，比如说硬性条件，像身高不能低于多少，然后地域有没有限制，然后年龄有没有限制，学历有没有限制，都可以说一说。
学历高低得上过大学吧，就是
啥大学都行吗？你就是985、211、C9、top 3、top 2。
你这个人简直世俗到了极致。
天哪，我好像真的没有特别在
挑学校，没有就不限，就大本以上，
大本
比年纪比我大吧，我喜欢比我大的男生。
你是九几？
我95的。
是大多少都不限，
大至少大两岁吧，就卡着93来吧。
那比如说你大20岁呢？
那算了吧，我可能最高能接受35岁的男生，我觉得35岁往上我就不行了。
OK， 比你
就是27到35，28到35岁。
年龄28到35岁
，对。
好，还有什么身高有限制吗？
身高，我之前有，你知道吗？但我就是我最近喜欢的人好像也不是特别高， 就是
自己喜欢的人，现在心里在暗暗，就是最近葛老师的暧昧对象，心里在想我到底高不高？我是他喜欢的人吗？
那或者你可以说比我
比周杰伦高就行
啊，比周杰伦高。然后地域有限制吗？就户口啊、房啊这些通通不要。
这也太，这对葛老师来说太俗气了。
Okay. 我真的不是很介意男生什么有没有房、有没有车这些。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我坚信能被我喜欢的人将来一定就是巨牛逼，就不管他想干什么他都能巨牛逼。
哇，听见了吗张琳？你可以
你快喜欢喜欢我吧，
喜欢喜欢我们吧。
就是如果他需要我，就是当然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他，他如果他需要我帮他，我就全力帮他变牛逼。但我相信就是就算我不帮他，他本身也就一定能变成特别
必
牛逼。
哇，这个七标题有
必牛逼，被我喜欢必牛逼。
对，
我们可以就是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说的太散漫了，我们把这些标准都定了以后请那个葛老师自己复述一下。
好，
一二三分别是什么，来各位男性的听众朋友们请听好了，如果你想要和葛老师这样优秀又美丽的女性谈恋爱的话，你需要符合以下标准。
但我们这节目应该没有什么直男听。
天哪，不要断了人家，万一有呢？
不是什么哪个直男会来听一个叫臀王108的节目？你们这是
那你就不能有直男朋友吗？
万一有，你就是功德一件呀，你先让人家说完。
那你会希望你喜欢的这个人喜欢听一档臀王108的节目吗？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
我觉得不太行。
但搞不好你们的朋友圈里就是发完之后会有一些人，我不知道。
对，人家自己想说。
好好好，那你说，
那
你说。那
我也可以不说，没关系。
那你说吧，你来
总结。我其实已经忘了刚才那三个要条件是啥了。
第一啊，我来替你说。
好，
第一个标准就是你最好事业是在创业或者投资圈内，和葛老师属于一个赛道。
不是一个赛道，
他讲
一个圈子，一个圈子，
一个圈子，且你最好现在已经做的有一些声色。
第二
就是你的长相最好要与以下男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分别是张若昀、郭麒麟和彭昱畅。不要求形似啊，就是你要有点神韵，你自己判断你像不像。第三就是身高需要比周杰伦高，大于等于周杰伦，然后在房产啊、户口啊等等这种世俗的条件上面都没有任何的限制。
嗯，
好吧，如果你对
如果你想嫁入豪门的话，
神经病。如果你
想陪创业者一起成长的话，
如果你想陪这位优秀的创业者一起成长的话，请
联系张琳吧。
对，
请
加
入
我
们的听友群，然后在听友群里@66，好吧？
好，发你的简历过来。
对对，
发你们公司的 BP 过来。
天哪，然后我就要对你进行一面。天哪，会被骂吗？
为什么呀？物化男性吗？
应该没有吧，就只是标准征友而已啊，只是征友啊，就征友啊，如果你有任何误会那都不是你误会的那个意思。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欢乐的结束了，那我们跟大家说拜
拜
吧，
拜
拜
拜拜，记得发简历哦，
拜拜。
Cette nuit là j'aurais écrit une chanson quelques petitsde tendresse chuchotement d'amour et chérie bien sûr j'aurais dû dévouer mille phrases à vous cette nuit là j'aurais brassé des idées des amourettes d'un moment plus près de vousDans la pénombre, j'aurais dû savoir que c'était presque l'aube et non plus cette nuit-là. Vous êtes un spectre de mes rêves, un fantôme en rayon lumineux. Si j'avais eu un peu plus de temps, j'aurais composé une grande ouvre d'amour.